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曾荣光。
吴克俭局长日前报章引述阁下的讲法，你说看不到有任何理由需要撤回国民教育科，就阁下这个公开的声称，本人特务会收函向阁下就教，以下是我看到但是阁下可能看不到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以下简称指引里面出现的部分错失和偏差。我想阁下亦都同意，指引的首要教育目标就是培养香港公民的国民身份认同，但是指引最根本的偏差，我个人认为就是对国民身份的认同基础作了错误的界定。指引将香港国民身份认同建基在一种同根同心，以地缘和血缘为本的族裔本位基础上。当然阁下可能会追问，这样的一种本是同根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有什么偏差的地方？我的回应就是，它和香港特区所处的时空和制度脉络不单只是格格不入，而且更可能导致香港社会制度出现矛盾和扭曲。首先，我们只要将这种同根同心、族裔本位的身份认同放置在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脉络内，我们就会明白指引在这方面的偏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里面，开宗明义就已经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紧接这个界定，序言更强调，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由此可见，指引鼓吹的一种族裔本位的国民身份的认同基础，根本是政治不正确。国内所有小学生都知道，中国是由56个民族所组成，其中除了汉族之外，55个都是属于少数民族。因此我们只需要想象一下，如果将特区国民教育科这种族裔为本的国民身份认同课程拎到去中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去推行，例如新疆或者西藏，并设想一下可能发生什么的教学效果，我们就会明白这种建基在族裔本位的国民身份认同的课程理念是完全不符合今日的中国国情的。其次，如果我们将这种族裔本位的国民身份认同的理念放置在更广阔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里面，我们就更容易明白指引在这方面的错失。事实上，近年多位中国历史大师，例如吕思勉、钱穆、罗香林、许卓云，都清楚指出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族裔群经过几千年的交往 同埋冲突而渐渐形成嘅一个费孝通教授称之为多元一体嘅格局。中华民族呢个多元一体嘅格局嘅整合同埋团结嘅基础，就系透过长年累月嘅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嘅互动，以至互利嘅交往而累积起上嚟，而唔系一啲狭隘嘅地缘、血缘、族裔本位嘅原生因素而造成。因此，我就更唔理解点解指引会将香港特区嘅国民身份认同建基喺而家嘅呢一种基础上面。佢根本就系唔符合历史事实，同时更只会对多元一体格局嘅中华民族嘅维护同埋延续造成障碍同埋扭曲。最后亦都系最重要嘅，当我哋将呢一种狭隘嘅族裔本位嘅国民身份认同放置喺今日香港呢个号称系国际大都会嘅经济、文化、社会脉络里面，我哋就更冇可能唔察觉指引喺呢方面嘅偏差。过去一个半世纪以嚟，香港社会嘅运作同埋团结嘅基础，一直都系一种互相包容、同舟共济嘅多元文化主义。换言之，不分族裔、不分宗教信仰、不分语言文化，都可以在一个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面各自追求理想。这样的一种多元文化的社群主义，才是香港公民身份认同的基础。再者，我更有必要向阁下指出，指引所强调的一种族裔本位的国民身份认同，极可能对本港现时在学的二万几个非华裔的儿童造成一种疏离和被边缘化的感觉。很明显，这样的一种国民教育的果效是绝对不利于香港内部的整合和团结的。此外，本人亦都想指出，局长阁下和教育局官员曾一再强调，指引的咨询稿是经过2011年5月至8月四个月的公开咨询，考虑了各界的意见和千几份的意见书。因此，在这么广泛和充分的咨询下，是没有撤回指引的理由。但事实上，以上为期四个月的充分咨询的理据只适用于识中文的香港公民，因为英文版的咨询稿其实是迟到2011年7月29日才上载上网。换言之，对不识中文的香港公民来到讲，他们的咨询时间只是得五个星期，只及识中文的香港公民的不到三分一的时间。因此，我就必须质问，这一班不识中文的香港公民，是不是因为不符合同种同文的族裔本位的国民身份，而获得这样的不平等待遇呢？我想阁下可以向你的行政会议的同僚林焕光先生请教，这种不平等的咨询方法是不是有违反法律呢？同时，这种不公平的咨询过程而制作出来的指引，又是不是有撤回作重新咨询的必要呢？曾荣光，2012年8月11日。